好的，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马可福音。今天是第三讲，我们起一个小的题目叫仆人的侍奉。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主题呢，就是耶稣是一位仆人，所以他的所有记载都是以仆人形式来记载的。所以另外呢，你要知道马可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彼得，而彼得呢是一个渔夫，所以他的讲的东西呢都是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话语，没有太多的文学修辞，也没有太多的理论教育，它主要是以行动为主要特征，所以体现出一个仆人的做事风格。那么我们第一讲给大家介绍过大概马可福音的这个基本情况，第二部分呢，大家介绍耶稣作为仆人，神做了哪些预备，那么有洗礼，有经过试探，那么最后呢，他作为引路人把他带到世人的面前，告诉人他们是耶稣，就是那位基督。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他的做事情，也就是作为仆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做事情。那么做事情呢，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的内容，和这个其他福音书呢有很大的重复，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的重点可能不放在每一个故事上面，我会把重要的几个故事稍微讲得深一点，就它里面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多下一点功夫。好，我们今天看仆人的侍奉的第一件事，就是第四章开始。那么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说耶稣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肥鸟来了吃尽了；有落在浅土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拔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这个故事呢，大家都很熟悉，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可能马太福音记载的也很详细。但是我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章经文里面会出现第九节？你前面撒种的故事好好撒种就好了，为什么出现第九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可见这个比喻呢，在当时的人都知道，因为当时彼得是渔夫，他是个农民啊，所以他和农民打交道，都知道撒种种地的事儿。那我们今天都是知识分子，我们不是农民，我们有点不太明白。所以，但是当时的人都明白这个故事，耶稣认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抓住的重点是什么？你听见什么了？你究竟从这里面听见什么？是那个撒种的人吗？这是我们经常的宣教士里面经常说，我们要做一个撒种的人去撒种，对吧？你听见的是那个种子吗？我们说我们要撒生的真道去撒种，不要去传讲那些异端邪教。你是那一块土地吗？你是那一块路旁的地、石头地、荆棘地，还是那块好地？所以我们听见什么，究竟听见什么，这个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重点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所以种子是一样的，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地土是不同的，也就是一把撒下去的种子落的地方不同，最后的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听见了吗？不是，这个比喻里面不是在讲种子的好坏，也不是在讲撒种的人有多高的技巧，而是重点是在讲这个土质不同决定了收成不同。那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是出自旧约里面，它是从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里面就有。那么新约里面出现最多的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都知道启示录里面约翰经常讲这句话，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基本道理，但是大家都错误地理解了这个道理背后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其实耶稣在这儿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不是种子，不是撒种的人，而是那块土地决定收成。 啊，我们下看第二章。那么没人的时候呢，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就对这个比喻的是什么意思来问耶稣。那么耶稣就给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我们知道这段话也是彼得引用了当时的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里面的第六章的内容，就是你们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免得回转过来就赦免他们的过犯。那么这个从以赛亚书里面来的。那么这段经文很显然和前面撒种的故事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听见撒种的故事但却没听明白，大家都看见有人在撒种但没看明白。那么这个比喻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这句话其实是耶稣启发当时的听众说，如果你们看不懂这个比喻的话，以后他讲了好多的比喻你们都看不懂。所以这个比喻至关重要。那我们再往下看他最后怎么解释。那么撒种的人就是所撒的那个道，撒种子人所撒的那个种子就是道。那落在路旁的呢，就是有人听了，撒旦来了把他心里的道夺走了。那么有落在石头地上的呢，就是人听了道喜欢领受了，心里呢没有根基，不过是暂时的，当遇到一些患难或者受到逼迫的时候呢，就立刻跌倒了。那么撒在荆棘里的这些呢，就是有人听了道，后来在世上呢有思虑，有钱财的诱惑，有所有这些东西的这个逼迫，所以呢道给挤住了，不能够最后生长结实。那么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了，结实了，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那么我们看耶稣这个解释里面告诉我们的几个重点是什么。第一个，这个撒种的人和这个说撒的种是同一个人，耶稣在撒种，耶稣同时在撒他的道，对不对？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道已经撒下去了。第二个重点是这个地土，这个土地呢实际上就是当时听道的人了，这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么道撒下去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纳呢？不见得。所以他说有的人呢撒下去就让撒旦很快就拿走了，有的人呢可以领受一点但是经不起诱惑很快就跌倒了，有些人呢虽然可以听一段可以思考一段，但是受到世界上各种缺钱财的诱惑呢也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结果。只有那些在好土地上的听了道然后领受了然后结实的，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现在我们回过来后再问那句话，你听到什么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究竟听到什么了？我们就要回到耶稣当时给我们传道时候讲的那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撒种的故事其实在告诉我们说，种子已经撒下了，你预备好自己的土地去接纳，去生长，去结果子吧。这就是他讲这个比喻的含义。所以我们经常把这个比喻呢里面经常把传道撒种这些东西经常看得很重。其实这个比喻里面耶稣的目的，也就是说彼得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真正强调的是你预备好了吗？道已经来了，你预备好了吗？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现在就能明白耶稣为啥讲这句话了。所以我们看完这个以后就是说，无论是谁给你传道，传道最后能不能成取决于你是不是接纳这道，不取决于谁给你传，取决于你是不是能接纳这道。所以种已经撒下去了，你的地土预备好了吗？这就是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的内容就是预备自己来接纳主的道。这是他的第一个比喻，种子。 那么第二个比喻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这句话很显然我们所有的人今天都知道，我们黑家有没有装电灯把电灯装到这个桌子底下的？没有吧。以前点灯我们今天是拉灯泡，没有人把灯泡装在桌子底下的，都放在哪？都放在上面，对吧？在我们的头上面挂吊灯，这样的话光线可以照到每个角落，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但是耶稣在这儿又问了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听见什么？究竟耶稣让我们听什么？然后他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挪去。那这个比喻里面其实在讲，你点灯实际上就是光线，就是说光，神的光，神的道已经来了，天国的福音已经来了，灯已经点亮了，你如何反应？你看见了吗？你听见了吗？这就是耶稣的第二个问题，问说同样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一个告诉我们道撒下来预备我们的心去接纳，第二个告诉我们光，灯的光已经点亮了，我们该如何接纳，如何反应？我们是把这光黑面呢放在斗底下呢，还是把这光放在桌子上面，放在灯台上面呢？我想我们教会父母师谈了好多次这个金灯台的意象，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像一盏小灯一样放在灯台上，照亮你周围所有的人。所以耶稣在这儿讲的就是，你看见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在哪里？不是那个灯，而是把灯放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神的种撒到我们心里面了，我们接纳了，他在你心里的位置在哪？在灯台上你就能结果子照亮别人，如果没在灯台上呢，叫一无所成。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比喻，所以他的主题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所有的农民都知道，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那么这个地方他讲了一个道理呢，是当时的人都知道的，其实我们今天都知道，因为我们家里面种花，后院种菜，做一个例子看就知道，你把种子撒下去你还做啥呢？你啥也没做，晚上你睡觉去了，白天你起来干活去了，对吗？过几天你会发现那苗出来了，那是谁让它出来的？耶稣用这个来告诉他说，除了那道，除了那灯放在灯台上以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生命。一个种子如果没有生命是无法发芽的，那是死的。但如果是一颗有生命的种子呢，你无论白天去工作，晚上去睡觉，它一定会发芽长出来，会发苗，会长穗，最后有收成。所以耶稣在这儿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天国的福音已经来到世上了，世上的人也就是那地土，你能接纳吗？门徒呢，就是这传播福音的人，包括我们今天呢，也是这传播福音的人。那么谁让这福音在地上能够存活呢？是神自己。所以我记得保罗在后面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有人栽种了，有人这个栽那个栽种，有人浇水了，但是让他生长的呢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所以我们这些比喻里面你能看到，他给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信息：种子已经来了，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地图；第二个，预备了接纳了神的道，放在你的什么位置，要放在灯台上。但是这福音最后能不能长久，不是取决于你，也不是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天父，它是生命的起源。 这是他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做完以后呢，他讲了一个芥菜种子的比喻，这是第四个，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比较呢？他用什么来比喻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出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比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这个比喻呢，在所有圣经里面可能是大家争议最多的一个耶稣比喻。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比喻其实带有很强的负面效应，也就是当你种菜的时候没有长成菜，长成树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显现，过度生长是一个不好的表现。但是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彼得讲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天国的正面比喻。他说一个很小的东西可以成为一件很大的事，也就是小种可以种再成大树，小事可以有大的作为。他为什么说马可福音这么讲呢？因为马可福音在讲一件事，耶稣是仆人，仆人是一个卑微的身份，但是他可以成为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人做不到的事，可以成就大事。那么马太为什么带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呢？马太讲的耶稣基督是一位君王，那么在君王面前任何过度行为呢，都是一种冒犯。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他们两个作者讲同一些比喻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这种理解，我觉得可以，完全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每一个作者的他的着眼点不同。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耶稣在当时讲论这些讲道的时候，他可能同一个比喻在不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时间讲过好多次。那么马太呢，他是把所有耶稣的讲道收到一起，所以他的理论性很强。但是马可呢不是这样，他的目的不是要把耶稣的讲道全部收到一起告诉你他的理论是什么，马可是在告诉我们看耶稣在行动，他的重点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说一个卑微的小仆人，就像耶稣在当时并没有身份，并没有人尊重他，但是他可以成就大事。而这个成就的大事呢，用树上的小鸟在树上可以避人来形容后面的人可以在基督的福音底下受益。所以耶稣是一个仆人，没名没权没钱，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身份，而当时的门徒呢却是百姓，是渔夫，又是税吏，也是这些农夫，所有这些身份全部只有一个特性，就是仆人卑微的身份。所以他们的职责就是好好去干活去工作。所以你会他讲的东西不是为了理论性的东西，而是很世界化的。好，说那天晚上，也就是耶稣讲完前面那些比喻以后呢，天晚了，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渡到海湖那边去。那么这个地方发生在加利利湖边上。说门徒就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对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他的。这个我们知道非常熟悉的耶稣平静风浪的这样一个神迹奇事。那么这个神迹奇事在马可福音里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把它细细的分析一下。首先说在加利利湖，加利利不是海，那么因为彼得是一个农夫，说对他对彼得来说这就是海，就那么大，看不到边了，就像我们在那个安大略湖上你看到美国那边一望无际，这是大海，实际上它是湖，它不是海。那么在这里面行船的彼得是非常熟悉的，彼得是个渔夫，他经常在这个加利利湖里面打鱼，他非常熟悉，所以他知道加利利湖里面会起风也会起浪。但这个地方的重点，非常出人意料的重点是， 耶稣在这艘船上，而且在船头睡着了。在睡着的时候呢，风浪起了，船里面要翻了。那我们有几个问题，我们都会问：海上起浪不奇怪，船快翻了也不奇怪。那奇怪的是，在这个时候你竟然能在船上睡着了，是不是感到很奇怪？所以我们看到说，有给我们第一个印象，耶稣在这艘船上，但你可能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睡着了。那么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的反应是说：“夫子，我们上面了，你不顾吗？”这是一种责备，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责备我们的孩子一样，说：“你看看我忙成这个样子，你就不能来帮一帮吗？”大概就这个含义。所以门徒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已经快上面了，你在那悠闲的睡觉了，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们一把，摇摇楼也行，或者说把水往外面淘一淘也行，你出一点力量也行啊。那么耶稣其实没有责备门徒这样去问他，他起来以后呢，就讲了两句话：住了吧，静了吧。这两句话一出以后呢，风没了，浪没了，船平了。这时候耶稣问他两个问题。我们知道要看懂这些神迹的时候，耶稣的问题往往是关键。耶稣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胆怯呢？这个问题告诉我们，就是说我在船上，船是沉不了的，无论多大的风多大的浪，船是沉不了的，你们为什么要惊慌呢？第二个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其实他们白天在上面听了好多耶稣的讲论，对吧，也看过耶稣的神迹和奇事，但是在生死关头呢，他们是不是想到会说看耶稣有没有办法呢？他们没这个信心。如果说把这一艘船比作我们今天的教会，如果说把这个世界比作这个加利利湖的话，那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有时候感觉不到耶稣基督的同在。虽然耶稣在我们这儿，但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我们经常会问说：耶稣啊，你在哪呢？怎么救救我呢？你看看我现在的光景，怎么也不出现帮帮我呢？耶稣会问我们：你怕什么？你难道没有信心吗？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是，如果我们教会里面出现重大的一些风浪，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问耶稣啊，我们教会快没了，你怎么还不管呢？还是我们要看看耶稣在哪？如果主在这艘船上，你就不用去胆怯船会沉没，也不用去胆怯风浪会胜过。你只知道只要耶稣在这艘船上，一切都会风平浪静。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教会侍奉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我们要随时关注的是主是不是在我们的教会里，这个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只要主在船上，不用胆怯，不用担忧，大大的用你的信心去度过这风浪。那换句话说，如果主没在上面呢，那你翻船是必然的，对吧？这就很简单。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其实告诉我们，耶稣有很大的权柄，这个权柄呢，风和浪都会听，风浪都要听他的，那难道我们人可以不听吗？所以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有足够的信心来看耶稣与我们同在。紧挨着下一个比喻，就是他们来到海的那边，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平静的从这个湖里面渡过去了，到一个地方叫哥拉森，这个地方有个人，耶稣就下船了。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从在坟茔里边出来迎接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恐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耶稣，就跑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无鬼等，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名叫穷，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恳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这个故事比较长，我们分几个段落给大家来介绍。那么第一个段落，你会看到耶稣从这个船里面渡到格拉森这个地方呢，遇到一个鬼妇的人。这个鬼妇的人呢，在这个村里面是有影响的，非常有名气，没有人可以制服他，所以这个鬼是一个很厉害的鬼。但是他看到耶稣以后呢，做出一个非常超常的反应，他跑到耶稣的面前来拜耶稣。我们注意魔鬼讲的话，魔鬼讲的话其实非常的非常的正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现在时间还不到，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受苦呢？你到这儿来干嘛呢？说这个里面给我们看到几个要点。第一个，魔鬼是非常有能力的，人要胜过魔鬼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个，耶稣是有权柄的，魔鬼在耶稣的面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他有权柄。第三个，我们要看到不是耶稣在找魔鬼，是魔鬼在找耶稣，而且魔鬼的说出来的话是100%的正确，你是至高神的儿子。那么这个给我们看到什么？我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想到我们看过三国演那个什么那个孙悟空，对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一段我们很熟啊，对吧？每一个白骨精都有一个特征，什么样？什么样特征？非常漂亮，是不是？所以魔鬼有时候不是出来之后张牙舞爪的在你的面前给你一表露，一看就是魔鬼，而是以非常漂亮的姿态出现。只有谁能认的？只有孙悟空能认，唐僧就认不出来。为啥呢？因为他非常的看起来像漂亮的小女孩一样，非常的良善，他并不像个魔鬼。但其实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平时呢，如果你要真知道他是不是魔鬼呢，不要受他的引诱呢，要注意他有时候讲的话非常非常的良善，而且是绝对正确。那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这个各种异端邪教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他给你讲一些福音信息，讲得非常的好，头头是道，但是你要非常小心，这些人的背景如果不清楚的话，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他会把你带到沟里去。所以这个地方，这是第一段落，我们看看，看到几个重点。那么在那里有一个山坡，有一大头猪在吃食，那么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魔鬼就出去进了猪那里，于是那猪群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也有2000。放猪的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穷鬼所附的，坐着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便将鬼附子人所遇到的和那猪群的事告诉人。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二段。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魔鬼最后怎么样呢？魔鬼求耶稣说，你不让我们在这个人里面待了，那我们就跑到猪身上去呗。那耶稣说，好吧，那你去吧。这2000头猪，所以你知道这个魔鬼有多少，数量很庞大，对吧？最少有2000个吧，一个猪里面装一个也有2000个，所以数量很庞大，全部闯到山崖去淹死了。那么放猪的人看见这个事跑了，跑了以后呢，就告诉乡里的人。我们注意下面看，重点来了，重点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了？你是看见这一头猪掉在海里呢，还是你是看到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坐着穿着衣服明白过来得到释放了呢，还是你在那看看热闹啥也没看着呢？这是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究竟你看见什么，这个看见什么取决于你会如何行动，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或者是侍奉当中，有时候要静静的观察一下，究竟要看我们需要看什么，来和圣经来比对一下，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神的心意，这个是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如果说你看到这个被魔鬼附的人已经挣脱了魔鬼的束绑，从这个束绑当中释放出来了，你看这个人坐在那儿很正经了，穿着衣服，说明他知道自己要得体，心里明白过来，你不像以前那样自己害自己，整天害别人。要这个人得救了，你能看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得救的例子。如果你看到那两千头猪的话，那你会看到说，哎呦真可惜啊，两千头猪掉海里了，这多大一笔钱，你就会看到，尤其是精铁猪肉贵了，对吧，这多大一笔钱。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好多人会问，那猪不值钱吗？为什么要让猪里进猪里去呢？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你看见的不同，你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好，我们现在说，先说我们看见什么，那么再看第三段。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船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与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对他说，你回家去，又到你们亲戚那里讲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的大事，众人就稀奇。那我们现在看见，你看见什么呢？如果你看见那两千头猪，你的反应就是第十七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那这个人还敢待啊，这待到第二天又两千头猪不见了，待第三天又两千头猪不见，我这村还活不活了，对吧？所以你能看见两千头猪，你就一定说耶稣赶快走。如果你看见是那个被神所释放的那个捆绑的那个人，从那个捆锁当中被释放解救出来那个人的话，你就会怎么样呢？你就会求耶稣同在。你看见不同，你就会不一样。那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求什么？他求自己和耶稣同在。请问这样对吗？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耶稣没有答应他。为啥没答应他呢？我们没办法和耶稣一起在，关键的问题是反了，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没办法到耶稣那儿去同在，这个方向是反的，不能反过来。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好明白。你知道美国的独立战争的时候，当时的指挥官林肯，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林肯，在一次重大战役的时候呢，所有的士兵都在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愿我们所做的事和耶稣在一起。林肯听到以后呢，直接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祷告是错的，你们应该祷告说，我们是站在耶稣的一边，而不是求耶稣站在我们这边。哎，这个祷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个真实故事。我们知道后来林肯赢了，林肯成为美国历史上非常优秀的一位总统。他知道当时士兵的祷告是错的，就像这一位被鬼附的人祷告一样，说，主啊，哎呀，我和你在一起了，你就别走了，你归我了，这样是错的。我们也该说，我们站在耶稣的一边，而不是祷告耶稣站在我们这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所以众人都央求耶稣离开，那个病人呢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的回答说，不行，你去吧，我会和你同在，你没办法和我同在，我会和你在。所以这个人去了吗？这个人去了，去干啥去了？把他的见证讲出来，你就会发现耶稣的名被传开了，这就是正确的做法。这是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的，耶稣在赶鬼。那么下一个故事呢也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有好些医生手里面受了很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没有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扎在人群中间抹耶稣的衣服，意思是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 他便觉得自己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什么？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借着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故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我们今天重点来看看这个故事里面的几个核心点。首先我们说，一个女人得血漏病，这在当时来说呢，是一种妇科病，这个病本身属于不洁净的疾病，也就是说有这种病的人，如果有人接触他的话会不洁净，那么这个他自己是知道，所以他一般会避开人群。那么他也会看，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吃了好多的苦头，并没有看好。突然呢，他听见耶稣的事，这个很重要，就刚才撒种的种已经撒下来了，灯已经点亮了，你看见了，你听见了，这个女人听见了，听见以后他就跟着这些人群混过去。他因为不能明明的去请求，因为他自己有问题，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只要暗中动一下他的衣裳，如果他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就让我会好，结果他就好了。那么耶稣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的机会。其实耶稣你说知道不知道谁摸他吗？那么多人碰到的人多了，对吧？其他人都好了吗？没见得。但是耶稣一定要把这个女人给他拿出来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其实不仅仅是给耶稣做见证，也是给这个女人要有见证。因为这个女人的信心现在不完全，她只知道说耶稣是个能人，他能治好我的病，但是她漏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医生啊，你不能把耶稣只当作一个医生来看，你的病治好了，你没有希望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见证里面，实际上耶稣在拯救这个女人，他把这个女人从这个大众当中救出来。其实这个女人是非常没面子的，对吧？对于一个有这样疾病的人来说非常没有面子。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告诉这个信心的焦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里面的关键两个字，女儿，谁能才能叫她女儿？天父。所以耶稣在告诉这个女人说，你可以叫我老师，你也可以叫我医生，但是我叫你女儿，就凭着你对我的信心，我让你拥有儿女的身份，所以我叫你女儿。所以你的信心把你救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不要认为我是你的医生，我不是你的医生，不要认为说我是你的这个异能歧视的，我也不是，我是你的天父，你是我的女儿。所以这是让这个女人明白，她信心的根基是在于关系，而不在于治疗好疾病。所以我们今天说有什么疾病向神祈求是很正常的，这个没啥错误，但是关键是我们祈求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她的女儿女，那么她是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个是关键。所以一个卑微不洁净的女人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女儿的名分，然后他的病也好了，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重点。好，还有一个比喻，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的脚前，再三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里面家里的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还劳累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是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做一点点解释，管会堂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以色列人圣殿里面的神职人员，他们是撒都该人，是祭司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是身份和地位非常高的人。那你会发现这些人他经常有事求什么呢？他应该求神才对，对吧？神职人员，你不求神你求啥呢？ 你会发现他的女儿死了，快死了，他发现他敬拜的神帮不了他了，他去求啥呢？他去求耶稣去，圣殿里面的敬拜已经帮不了他了，他去求耶稣，他说求你去按手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所以他们经常习惯这个动作，他们干啥？比如说别人求他们说求你求是上帝来治我的孩子吧，他们会说上帝啊，按手在他的身上给他治病，他们经常这么做，所以他就希望耶稣也这么做来救我的女儿。耶稣给他说了一句话，说你怕什么呀？不要怕，你的儿子没，你的女儿没有死，她只是睡了，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怕的是什么？怕失去自己的儿女，信才能够留住你的儿女，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你会看到地上的一个普通管会堂的人都知道如何疼爱他的女儿，何况天父呢？那么后半部分，他们来到会堂里，管会堂的家里面，耶稣看见那里嚷乱，便有许多人在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现哭泣哀嚎呢？孩子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这个话的意思呢，这个话是一句亚兰文，那么翻译成当时的希腊文，也就今天的话说，就是鬼女，我吩咐你起来。这个大力大就是小女孩的意思，我今天就用我今天的话就是小鬼女，那么你古米就是起来的意思。那鬼女立时起来走了，他们这人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鬼女已经12岁了。那么后半部分告诉我们，耶稣的作为是什么？去叫一声鬼女，谁对女孩子这么称呼啊？父亲，对吧？我们的爸爸是不是都对自己的女儿都这么称呼？这是一种身份，所以这个人同样要做一个见证，信心的根基不是死里复活，而是得到一个身份。所以耶稣作为天父来唤醒自己的女儿，做他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些管会堂的人，你在圣殿里面的敬拜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都是律法。但是耶稣是活的，他是真正的天父。第六章开始呢，说耶稣外面走了一圈，回到他的家乡去，那么门徒也跟着他去了。到了一个安息日，他们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非常稀奇，说这人是从哪里有这事呢？所赐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他说这个人不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就是那个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不就是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吗？他的这些妹妹们不也在这儿吗？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但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子外，没有不被人尊敬。这是第六章里面，对，就是耶稣做完前面这些侍奉的时候，回到自己家乡，你会发现家乡的人出现问题了，厌弃他。为什么要厌弃他？不是因为他会治病，不是因为他有神迹奇事，而是因为太了解他而厌弃他。这件事我想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出现。你比如说我们从小玩大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他是个笨蛋，突然有一天他变得非常聪明，你会接受吗？你不可能，你说这不可能啊，这家伙都笨蛋几十年了，怎么突然变成聪明呢？所以这个人就看什么，人老是看身份，看自己的出身，但神要看身份，神看一个人的本质，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而人看是他的出身，你看看他的老爸是木匠，他的妈妈不是玛利亚吗？这些弟兄你看都在这儿，没一个出窍的，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奇才呢？所以人老是看出身，老是看他的出身教育，像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经常会看一个人教育程度有多高，我们认为这个人有博士学位，这个人就天知道地知道啥都知道，其实不见得，对吗？你博士只是知道你的一小点，那外面大世界多了啥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的错误观点。我在工作单位里边经常会遇到一件事，一大群博士不会用微波炉，你经常会遇到吧？我相信你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一大堆博士把自己的午餐热做不热，你说他啥都懂吗？他啥都不懂，他对他那个专业很专业以外的东西啥都不懂。所以我们不要看人的出身，要看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他就有权柄有大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有权柄有身份，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耶稣的侍奉，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作为神的仆人，他就是那道，他就是那个光，他就是那个生命。现在道已经洒下来了，灯已经点着了，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就是这个教导。那么第二个部分，他作为神的儿子，他有权柄可以让海浪平静，他有能力可以把魔鬼赶走，他有生命可以让死人复活，这就是他神的儿子的身份。但是他又是一位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基督徒同时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传道，要做光，要做生命的见证，我们同时拥有权柄，拥有能力，拥有生命之道。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好吧？差不多45分钟了。好，我们先停到这儿，我们把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在线下的，如果有没有听清楚的可以继续听，幻灯片也会在上面。